今天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讲到说母亲心里的话。那我们会从这个箴言第31章第一到第九节来看，到底母亲心里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讲，到底母亲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呢要跟她的孩子们讲。我们来看所以母亲心里的话，那这边呢，第一节31章第一节那边说到，利木以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好，这个利木以勒王到底是谁啊？到底是什么人来的？利木以勒，我们华文呢翻译起来呢，我们就对这个名字不太熟悉。你知道英文是什么吗？你是什么吗？啊，诺曼的哥哥，那就对了，叫 Lemuel。 好，他这个英文的是 Lemuel， 我们听起来哦，我们就知道是哪一个 Lemuel。 我们的利木以勒，哎，我们华人呢很少有人叫，哎，你是不是利木以勒啊？不会，英文人叫 Lemuel。 哦，我们知道，哦，是诺曼的哥哥，他的哥哥啊，这个事情的哥哥啊，叫做 Lemuel。 所以呢我们很熟悉。那这个王呢，他的意思是什么？是属神，是归神的，归于神的意思哈。至于他是什么人，他的背景啊，圣经没有给我们很大的啊，没有给我们特别的这个交代。那我们就看他到底讲些什么东西。他讲的说，利木以勒王的言语啊，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啊。那表示说呢，这个他要以下所讲的东西啊，从第二节一直到第九节啊，他要讲的东西呢是从他母亲来的啊，从他母亲来的。那他的母亲呢就知道，他的母亲就知道说他呢对这个教导孩子呢有一定的影响，有很大的影响。或者呢我们讲说这个母亲呢，他知道他有教导孩子的责任。如果一个母亲呢不知道他有教导孩子的责任呢，哦，那他就有祸了。但是我相信每一位这个这个母亲呢都会知道他们本身呢有这个教导孩子。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跟孩子的时间呢很长啊，特别是那些所谓的那些在家里做全时间教养孩子的母亲啊，他们呢跟孩子接触的时间呢很多。如果有跟孩子在一起，你一定希望什么？把最好的东西什么交给他，对啊，他里面呢，他一定母亲知道了，我一定要把这个孩子呢啊，希望能够让他成龙成凤，让他将来呢能够成为一个什么有用的人。至于他有一天能够不能够成龙成凤，那是另当别论。但是呢，我母亲呢，他心里面就知道说，我要教导这个孩子。我有这样子的责任教导他呢，有那种潜移默化的这个什么影响力啊，所以呢他必须要好好的教导，这个是他心里面知道的啊。如果是他不好好的抓住这一段成长时期啊，出去做一些所谓的赌博啊，或者闲谈啊，或者整天看电视啊，把孩子撇在一边，那他就失职了。他就将来呢他就不能够说他呢曾经教导过他的孩子。但是呢我们感谢神，这个利木以勒的王的母亲呢，他有扮演他的角色，所以呢他现在能够讲到他现在的话语啊是从他母亲而来的，是从他母亲来的。那我们呢做母亲，那做母亲呢，如果你现在好好的教导他们呢，将来呢他们就会讲说啊，以前我的母亲呢曾经跟我讲过什么什么什么，曾经教导过我什么什么，是不是？那这个呢才是有价值的。每一个母亲呢都必须要尽上责任来教导孩子。当我讲到母亲的时候，我也是其实也是暗示说父亲也是在其中啊。不过今天是母亲节，我们比较注重说母亲啊，其实父亲呢扮演呢更大的角色，更大的角色。 改天呢，如果父亲节呢，我们来再探讨这个问题。今天呢，我们就看母亲。母亲呢，在家中呢，如果父亲不在呢，他就是做带领的工作了啊。如果父亲在呢，他应该是协助；父亲不在呢，他必须要一脚踢，把全部家里呢东西看得好好，那么才对得起神，能够才对得起这孩子们。那么怎么教导他们呢？当然我们要让他们在这个神的话语上呢要有认识啊，在神的话语上呢要认识神是谁。那这个呢，我相信有些父母亲呢，在小的时候你会读一些圣经，你会教导他们怎么样的灵修，对不对？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呢能够对神的话语有更深的认识。你可以读一些书给他听，读一些属灵的书，读一些圣经教导他们。那不单单这样子，你可以在品格上要塑造他们。那不单单说教导他们在功课方面啊，整天补习啊，补啊补啊补啊，有些补太过多啊，你知道吗？我们华人啊，如果你吃太多补药，你怎么会出血的哦，会鼻孔都会流血的，对不对？所以不可以补太多啊，补太多不好。还补习是可以补习，但是也不要补得太多，要在其他方面呢给他发展，在神的话呢要给他长进啊，给他在神的话语上长进。那么呢也要注重他整个人的这个发展，不要单单注重于某一方面哦。如果他很比如说很会跑的话，你整天就送他去游泳或者是去跑哦，以致呢他只会专注那一方面。但是呢要给他整个什么人格的这个发展，那这样对他呢会很好。那在这个教导方面呢，我相信我们父母亲呢，母亲呢不单单会用口讲啊，用口讲，我们讲啊，孩子啊你应该早一点回来，孩子啊你应该努力的读书，你回来之后呢你就应该把书包放下呢，你就快点去冲个凉之后呢你就预备来做你的功课，或者灵修才做功课。这是我们会用口来讲的。那在教导方面呢，有时候呢我们是要用榜样啊，做母亲呢也要用榜样。你母亲做什么啊，如果她你要教导她扫地的话呢，你本身母亲也必须要什么扫地，好像这个没有问题了，这没有问题。如果这个应该是用在这个父亲方面了，如果父亲要教导孩子扫地的话，父亲本身先必须什么扫地。如果呢你要孩子洗这个厕所呢，父亲要不要洗厕所？也要洗厕所啊。如果母亲要教导孩子洗厕所，你也必须要亲自下去洗给孩子看。那么呢不单单所谓的这样子教，还有另外一点呢，我们必须要有时间跟孩子什么所谓的交谈。那在这方面呢，我相信母亲呢通常会做得比爸爸好。我呢在这方面我比较差一点，我太太呢可以跟孩子谈一谈。那上个前几天呢，我们去参加那个杜翔和师母的这个追忆道会的时候呢，那他的儿女呢讲了一个给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的例子，说他怎么那个师母呢，他怎么跟他的孩子交通呢？他呢就特别的有一个特别的房间啊，特别的房间是叫 safety room 啊，他就有个特别的房间，他自己的房间啊，就是安全的房间。什么叫安全的房间呢？就是呢他房间里面呢他放一些这个零食，他放一些零食在里面。他很聪明，他放零食在里面。那孩子呢进来这个房间的时候呢，他什么心里面什么喜欢什么夹物件啊，喜欢吃东西，对不对？孩子就进来吃，当他吃的时候呢，心里面什么整个心都放下，他就整个心就放下。然后呢他的母亲呢这个师母呢就开始呢跟他的孩子呢交谈。所以他在他孩子的心目中呢，他觉得这一段时间呢跟母亲交谈的时间呢是没有压力的，是没有什么目的的，就是进去那边吃东西，跟母亲就是跟他谈一些东西。哇，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用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作为母亲呢，或者作为父亲呢，能够有一些时间呢，不单单是说要跟孩子补习，跟孩子教孩子读书，或者跟他做一些比较正面所谓的一种正式的东西，我们可以不可以有一段非正式的很自由的时间呢跟他们交谈， 那以后呢，等他们回想的时候，他知道那一段呢是一个很好交流，他们能够很自然的跟我们的父母亲一起的交谈。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做到这一点，我相信能够帮助他们跟父母亲之间的这个关系呢，能够更加的什么拉近。OK， 所以呢，母亲呢在这方面有教导的责任。那这个方法呢，我们可以自己想一想，能够有更多的那个创意的方法，让我们在教养孩子方面，让我们带领到他到神面前，让他们在人格发展方面呢能够全面，让我们把他们建立在基督的真道上。这个是第一点，母亲真道。那第二呢，母亲心里的话是母亲呢有那个关切的心。怎么讲呢？我们来看一个第二节，我的儿呀，我腹中生的儿啊，我许愿得的儿啊，我当怎样教训你呢？他讲第一个，我的儿啊，这表示说我的儿，就表无论如何呢都是自己的儿女。母亲呢，在母亲的心目中呢，无论你是怎么样的，他呢永永远远呢都在他心中呢是他所爱的儿女，对不对？对不对？那我拿一个例子，你记得那个大卫吗？大卫他有一个孩子，他很喜欢他的，但是有一天那个孩子呢叛逆了。那个孩子是谁？是谁呢？亚沙龙。那亚沙龙呢，圣经讲他是一个很俊美的一个人啊，而且头发又长长的啊，留长头发的啊，那个很俊美的，人家看到了哇，就说的确是一表人才。很可惜他到了一个时候呢，他既然呢要篡位，就是要夺他父亲的位，就是夺大卫的这个王位。那果然呢有一天呢造反的时候呢，这个大卫呢就当然了被逼逃离。后来呢大卫呢靠神的恩典呢有机会的所谓的能够有这个转回来的这个机会呢，能够再一次呢战胜这个亚撒龙。那在还没有战争之前呢，他就特别的警告，特别的提醒他的这个将军们说，军士们，你们呢千万千万不要杀我的这个孩子亚撒龙。但是呢他的那个将军呢叶亚却不听大卫的话，他却亲手呢把他的孩子呢亚撒龙给杀了。当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呢传回去给这个大卫的时候呢，大卫有没有说，哼，这个悖逆的孩子，这个不孝的孩子该死啊，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大卫在这个撒母耳记下18:33说，讲到他说他呢就上这个门楼去啊哀哭啊，一面走着一面说，我儿亚撒龙啊，我儿亚撒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撒龙啊，我儿，哇！你看他讲我儿，我个囝啊，他意思，对不对？这么样的心切，那母亲的心呢，比个我相信会比这个不会输给这个，不亚于这个大卫的心。好，每一个孩子呢，在母亲的心目中呢，都是会什么爱你们，都是要爱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寓言故事哈。那这边讲到说有一个年轻人呢、啊，他从小啊就被他的这个母亲呢、啊、为所谓的养育成人啊，慢慢的把他带大啊，成为一个年轻人，和他母亲呢花上很多的精神照顾他，让他能够受教育，让他能够穿，能够生活，能够成为有一个相当有成就的一个青少年。那但是呢有一天呢，这个少年人呢成为一个青年人的时候呢，他就遇到了一个女孩子，但是这个女孩子呢不是很正当的，所以呢他的母亲就跟他说，孩子啊，你不要跟这个女孩子走在一起好不好，你不要跟她走在一起，因为我觉得她 不是那么正当，你要好好的选择你的这个另一半。但是这个年轻人呢，他的心呢就是恋上了这个女孩子，他就要爱她。那同时间呢，这个孩子呢又知道说母亲很爱他，很疼他，怎么办呢？到底要爱母亲呢，还是爱这个女朋友呢？你想，你要爱谁呢？很多时候男的都会选择爱上他的这个爱他的这个女朋友。那女朋友就跟他说：“年轻人啊，如果你爱我的话哈，你啊，今晚上好吧，你把你妈妈的心啊，切来给我，你把你妈妈的心啊，拿来给我。”哇，这个孩子怎么办？他听到这样子，所谓的很作难啊，他心里很作难，到底要怎么办好？但这个孩子却很恒心的，就趁着他妈妈睡觉的时候呢，就拿刀，就把他心割出来，活活的拿出来，放在一个盘子里面，就放在这个盘子，然后就快点的抱着，要带去给他的这个女朋友看。他说：“我快点抱，我表示说我爱我的女朋友。”但是在黑暗的当中呢，他不小心碰到一样东西，那个心呢就掉在地上。哎呦，他就不懂怎么办了。突然之间他听到一个声音，他听到说：“我儿子啊，你受伤了没有？”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声音吗？是那个他妈妈的心啊，在问这孩子到底他有没有受伤。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个寓言的故事，我们从这边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母亲呢，如何的爱我们。不要忘记他从小怎么照顾我们，他在你出世的那一个时候呢，他就开始照顾，其实不是在怀孕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开始在照顾你了。你呢，你在他肚子里面的时候呢，那一个重担啊不轻哦，多少kilo？3kilo，没有包括羊水啊。如果包括羊水的话，可能5-6kilo、7kilo、8kilo。啊，你要这样驼背着，我们男孩子啊，拿着书包啊，3-4kilo、5-6kilo走一走啊，我们都会辛苦哦。这个要背着走啊，9个月是几时啊？是不是20分钟？不是哦，是整天的背哦。那我听说有一些妈妈，他们怀孕的时候呢，又腰骨什么，会酸啊，对不对？这边酸，那边酸，他脚呢又有什么？他们有所谓的那种浮出来的那种筋啊 ，varicose veins， 是不是 ？varicose veins， 那这种是因为什么？他呢要怀孕，他的那个肚子里面的这个重负呢，压着在他的脚底上呢，以致他这个血管的这个血压呢，使那个血管呢所谓的膨胀起来。那这是他们在我们身上所要承受的这个负担。那当你生出来之后呢，你知道那是痛苦，痛的不是我们能够知道的啊。如果我们男人有经过这样子，我们就会更加爱护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太太。但是我们男孩子没有这样子的恩典，没有这样子的恩典。那在我们母亲生了之后呢，她怎么样？你生病的时候呢，她怎么照顾你？特别你发烧的时候，她睡都不敢睡。丈夫呢比较敢睡啊，一睡就睡过笼。妈妈呢不敢睡的，我知道妈妈不敢睡的，一怕一睡了，那孩子呢的发烧过度的话呢，那孩子呢就从此呢就变成什么，变成这个所谓的失常的一个人了。那所以呢，母亲在我们身上呢所付上的这个代价呢多得不得了啊。你迟回他就担心，你早一点回他也是担心，为什么你这么早回，是不是？这是母亲的爱。那我们呢要爱我们的父亲啊，要爱我们的父亲，要孝敬他们啊，要孝敬他们，爱我们的母亲啊。你今天晚上你回去，你怎么开始爱你的母亲呢？你怎么可以开始爱你的母亲？怎么样？你呢帮助他做家务， 这是第一点，做家务，你能够做多少家务你就做。第二点，你能够听他的话，听多少你就尽量的听。如果父母亲叫母亲叫你说，好孩子，可以下去楼下帮我买东西吗？你如果你是一个孝顺的孩子，你就应该说 Yes mom， 你应该下去，对不对？不要这个在这唠唠叨，那个嘴巴撇在一边，不愿意，那就不对了啊。那么呢，你在功课方面你好好的尽上你的责任。那另外一点呢，你好好的跟随主耶稣基督，好好的在生活上呢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就是你对母亲的这个报恩的这个举动。好，我们作为儿女的要这样子。那母亲的关切，那个是讲到关系是亲密的，这边讲到我腹中生的儿啊，我腹中生的儿。那刚才我讲说每一个孩子呢都由母亲来说怀孕而生的，那当母亲怀孕你的时候呢，她就跟你有那种什么，那种密切的关系，是人所不能够了解的。我们知道现代呢有这种借这个杜甫啊来生孩子的这种夫，你明白吗？比如说有一对夫妇，他们没有他因着某些缘故不能够生育啊，那个太太不能够生育，他就说好，我去找另外一个妇女，让她来帮我们什么生育，就用她的什么她的这个子宫啊来生育。所以呢，这对夫妇呢，他们就把他们的这个备胎呢，置入这个另外一个女人这个子宫里面呢，让她在那边什么生育，在那边成长。等到这个 baby 呢在里面呢长大了之后呢，九个月之后呢，他们就要把那 baby 呢生下来之后呢，就要拿来送给，不送的就交给我，交给这对夫妇。那有时候呢就有一些问题了，那个妇人呢，本来呢他们说在这个合同是讲的说啊，好，我付你钱，然后呢你生下这个孩子呢必须要什么交给我们。但是呢有时候呢这些妇人呢他不能够履行这样子的一个诺言，这样子的这个合约，因为呢那个母亲呢她还没有怀孕之前，她觉得没有问题，我可以把这个孩子生的时候一定把这个孩子交给你。但是等她怀孕的时候，在那怀孕的期间呢，她就是有感受到她跟那孩子有那种很特别的那种的联系啊，以致呢她不能够摆脱那种的这个关系。她当她生下来之后，她觉得这个是她身体的一部分，她不愿意舍弃，她不愿意跟她分离。那时候呢他就想出各种办法来破这个什么合同，但是呢合同终归合同，他必须要按照合同里面的条件呢来履行。所以呢他最终呢还是忍着这个亲生父母的这种亲生母亲的这个痛啊，来把这个婴孩呢交给另外一对人。那这就是表示说当孩子啊有母亲生的时候呢，他一定有跟你有一种很亲密的关系。所以呢为什么他们常常会关心你，常常会提醒你啊，你还没有去学校之前他跟你讲，哎孩子啊，过路的时候要小心啊去学校的时候要带雨伞哦，有没有？你们叫你们孩子这样子，有没有？然后有说够不够钱吃饭啊你在学校的你要小心，你走路的时候不要碰，不要没有要向前看哦，不要往跟人家一边谈一边，或者一边谈一边走哦，免得你碰到东西跌倒。因为他跟你一种关系，他爱你，他呢愿意的关心你。好，所以呢我们呢也要这样子的回应，他关心我们，他爱我们，他跟我们有一种密切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呢身为儿女的，我们要多多的陪我们的父母亲，陪我们的母亲啊，与他们谈话。不要说因着工作太忙或者你的学业太忙一直忙的，不要没有完全的不理会。你知道父母亲啊，母亲啊，他们 所要的哈，不是单单那一些钱罢了。你寄一点钱，你给他一点钱，那当然是应当的，那是你的本分。他所更要的什么？是有人要陪他，你的孩子能够陪他谈一些话，对不对？对不对？如果你单单回去骂，啪，50块，骂100块，啪，200块，丢在那边，然后就走开，把那个门啪关上，自己在里面玩电脑，你的父母亲会满足吗？你母亲的心会感到欣慰吗？我想不会的，我想不会的。他要的乃是你要跟他有那种什么儿女这个亲子这个那种关系，有那种儿女的关系，对不对？他不是单单要你的那物质的钱罢了，物质的东西。所以我们做孩子的，我们要陪他们，好陪他们，那么也要体谅他们一些独特的这个个性呢。他常通常我们父母亲都唠唠叨叨，唠唠叨叨啊。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年轻人，我们总会讲为什么唠唠叨叨，我们会这样讲，对不对？唠唠叨叨的老人啊，而且呢他们也是会常常的担心我们。那这是他们独特的这个为着爱你缘故，他们才会关心你。那第三点呢，他们对儿女呢有期望。你看呢、啊、我许愿得的儿啊，我当怎么教训这个儿。这个利木以勒王啊，是他母亲呢从这个许愿中得到的。那这个给我们想到一个例子，就是记得哈拿吗？哈拿呢本来他没有孩子的啊，他没有孩子，所以他心里很切望有一个孩子，所以他就向神说祷告说，如果神啊，你给我一个孩子啊，赐给我一个孩子，我必让他终身的归给神啊，归给你，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就是把他完全的献给神，做在神的殿中呢服侍他。那果然呢，神呢就把这个撒母耳赐给哈拿，那哈拿呢果然呢就按照所许的愿呢，把孩子献给神。那照样这个利木以勒王呢也是这样的一个神，所以这样的一个孩子。所以呢刚才我开始讲的时候，为什么他的名字叫做属神的，是献给神的意思啊，表示他是从神许愿而得到的一个孩子。那当他有一个这样子的孩子，这个孩子就很宝贵了，他一定有一个目的了，他一定要这个孩子呢要献给什么神呢，做神的事工。他对孩子呢一定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期望。照样我们的父母亲呢对我们每一个孩子呢都有一个期望的，都有一个期望。他没有一个父母亲呢希望自己的孩子什么做一个最低贱的人，不会的。他没有希望我们做一个没有学问的人，不会的。他不会希望我们一事无成，不会的。他希望我们能够在某一方面有成就啊，某一方面有成就。当我们讲这成就的时候呢，我们基督徒呢不要单单一定把它限制在这个学业，不要单单限制在这个钱方面。那我们要把它看着，我们基督徒的父母呢，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什么，能够好好的服侍神，能够好好的爱神，能够好好的做一个合乎神旨意的人，那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就心满意足了。如果他能够赚钱，那感谢主；如果他能够在学业上能够长进，感谢主。但是我要他能够专心的跟随神，那我就心满意足。我如果他这样子呢，我就可以说这个孩子会使父母亲的什么心里面呢心欢喜，对不对？如果他读到很多书，如果他赚了很多钱，但是他的这个所谓的行为，他道德呢却是败坏的，你想你作为父亲或者母亲的心里会怎么样？我相信你不会高兴的。你看到他的那些成就呢，你不会觉得那是很重要的。所以呢父母亲呢，母亲呢对孩子们有这个期望，就期望他能够好好的跟随神啊，好好的。所以呢孩子们呢在这个交友的时候呢，要洁身自爱，远离不良的朋友还有事物。 特别是那些不圣洁的这个刊物还有网站啊，还有网站。那啊，关于这个电脑的时候，用这个电脑啊，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放在一个比较啊所谓的大庭广众的地方呢，就比较有滥用的这机会，对不对？我们不要把电脑放在房间让孩子自己独自的用，我们要把它放在什么？放在如果能够放在客厅，那他们就比较少机会会走掉一些那些比较不适合的这些网站。那么呢，孩子还有什么呢？除了他们要戒身之外呢，他们在婚前呢要保持距离啊，跟他那个他的这个另一半保持距离，能够保持圣洁。那婚后呢，要保持贞洁，忠贞到底啊，那这才是合乎神旨意的，而能够好好的侍奉神，好好的爱主。怎么这样呢？这个你就能够，就是说使父母亲呢，父母亲能够欢心。好，我们来讲到第三点，就是母亲的这个劝诫，母亲的劝诫。这边呢，第三到第六节呢，第九节呢，就讲到两方面，一个消极的，消极方面的。啊，消极方面讲到什么呢？第一点，他说，第三节，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啊，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第一点呢，就是不要把你的精力给啊妇女，就表示说不要沉迷女色。我们当然知道，在这个东方的这些君王，他们做一个王的时候呢，他们就能够养很多的啊所谓的嫔妃啊，啊，就说除了有王后呢，还有许多不同的那些女人呢陪伴他，他可以呢把他的所有的精力呢都消耗在他们的身上，以致呢他们会过一个淫荡的生活，荒废了这个治国治理国家的大事。所以这是对他不好的，他若是这样子做的话呢，他就不能够好好的啊所谓的治理自己的这个国家，让不能够使这个国民呢能够很快乐的安居乐业。那这样这边教导我们呢，基督徒呢要远离淫行，要远离淫行。那现在的人可以不可以活得像国王那样，除了自己的太太还有嫔妃，可以不可以？可以，很多有钱人他们都可以的，他们有小这个妾啊，你要小妾吗？就是第二个太太啊，妾可以到处或者养一些小老婆，可以的，他们有钱人可以这样子做，他们有这样子的能力。但是圣经却教导我们不要说把你的精力给妇人，好，不要，因为这样呢会影响着你。所以呢，身为儿女的我们必须要很谨慎，要远离这个淫行的东西，要好好的逃避，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精神呢用在什么读书方面，让我们用在我们的事业方面，让我们用在我们的家庭方面，能够用在侍奉神方面，能够用在教会，这样子的精力的这个使用呢才是合乎圣经的意思。那另外一点呢，也这边讲到说啊，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啊，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远离有害的习惯。那这边呢举出了一个例子，这个什么习惯呢？第四节讲说，利莫以勒啊，君王喝酒不相宜啊，王子说浓酒在哪里也不相宜。那来到酒的问题呢，我们就会问这个问题啊，到底可不可以喝酒，到底可不可以喝酒啊。其实呢，圣经呢有很多地方呢都给我们很清楚的教导，给我们很清楚的教导。如果我们来看那个啊，看那个啊，接下来我们看一个箴言第23章，29到35，箴言，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二十九到 三十五，找着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二三。谁有祸患，谁有忧愁，谁有争斗，谁有哀叹，谁无故受伤，谁眼目红赤，就是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夏夜舒畅，终究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你眼必看见意怪的事，你心必发出乖谬的话，你必躺在海中，或像卧在桅杆上，你必说：人打我，我却未受伤；人鞭打我，我竟不觉得。我几时清醒？我仍去寻酒。啊，这是有喝酒，那是陷在酒里面的那种可怕的情形。啊，他看到的东西啊，对吗？啊，看到的东西是，这是好像酒呢，对他是一种很吸引的。你看三十一节、三十二节那边，啊，酒发红啊，在杯中闪烁。哇，会闪烁的，好像那个你去那个舞厅的那种那个灯光啊照射的时候呢，那种的情形。那虽然夏夜舒畅啊，终究是咬你如蛇。那东西呢，那酒呢，好像那毒蛇呢，把你咬得紧紧了啊。你眼必看见意怪的事啊，哦，意怪的事，很奇怪的事情呢，啊。这边讲意怪的事，或做淫妇啊，这个不出奇啊。那打广告的时候，你看那些广告，那喝酒的啤酒的广告，他们用什么来广告？他们是打哪一个男人在那边打广告吗？不是，他用什么？一个女人，而且这个女人穿的一定是什么？很性感的。那这个呢，都会跟那些酒啊，扯上关系的。然后呢，你心必发出乖谬的话。那当人喝醉之后呢，你知道他讲什么话吗？他是讲他最丑的话，他讲一些话是他本来他不可以告诉你的。那讲喝醉之后呢，他那个石头啊会放松的，他放松什么话呢都敢讲。等他讲的时候呢，他不知道，他会后悔的。好，他你必像躺在海中啊，或像卧在桅杆上啊，好像浮在那边，哇，很舒适。但是呢，到最后呢，好像之后呢，他整个人就沉下去，整个人就好像掉在地上，啊，人打我，我却未受伤；人鞭打我，我竟不觉得。我几时清醒？我仍去寻酒。那这就是喝酒的人可怕，他们不懂他几时清醒，他不懂他在做什么，他好像是说好像醉生梦死那样的过火。那圣经给我们很清楚。这个不是我们应该有的，这个不应该掉入这样子的一个习惯里面，就恶的习惯。就好像火，当我们看到那边有火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说啊，我要靠多近呢，啊，才能够被火着着，被火烫的。我们不需要的，我们知道有火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逃走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澳洲的那大火，澳洲森林大火。然后有澳洲森林大火呢，我看那个电视的这个荧幕的时候，我就发现是一种很可怕。它一烧的时候呢，它是沿着那个树啊、树林这样子一烧出来。你不逃走的话呢，它可能会比你更加快，那火势会追上你的。所以你看到有火的时候，你必须说马上要逃离那个地方。你不逃离的话呢，你就会被火烧着了。照样，如果我们看到那边是有火，那个酒在那边是那么害人的话，我们还要跟他纠缠呢，啊，还要跟他纠缠不清，靠近点嗅一嗅，到底香不香？不需要了，我们跟他什么一刀两断。所以罗马书呢是四章二十一节讲得很好，我们来看一看罗马书第十四章二十一节，我们来看一看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这边讲，无论是吃肉、是喝酒啊，喝酒啊，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如果这个喝酒呢，使你跌倒， 又使别人跌倒，那你为什么还要到那边去呢？所以我们不需要在这边一直纠缠着 可不可以 喝酒，你知道这个有害处，我们就必须要离开这样子喝酒的这个行为。喝酒不喝酒你不会死，你喝酒呢你可能会死，对不对？很多人呢就尝了一口，然后继续第二口，然后呢就陷在里面，就变成一个酒鬼。那我们的生命上有什么东西呢？有什么恶的习惯呢？坏的习惯呢？影响我们灵命的长进。这边呢，这个利木以勒的这个母亲呢，跟他说：“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圣洁的这个祭司，我们也不要有任何败坏我们的这个。我们有没有说一种习惯呢，让我们的灵命不能够长进？”比如说我们有没有忧虑的这种习惯呢？忧虑啊，如果忧虑就是成为我们的拦阻，我们就要求神帮助啊。杞人忧天的这种习惯不好的，不能够荣耀神。我们有没有不爱花时间祷告还有读经的这个习惯呢？啊，看到圣经，哎呀，又要读圣经，真讨厌，哼，又要祷告，不喜欢。那如果有这样的情形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能够悔改，能够爱惜他的话语，爱跟他交谈。那有我们有没有说一种爱按着自己的意思而活的这个习惯呢？啊，我行我素，按着我自己的意思。神的意思呢是要说我们常常寻求他的旨意，按着神的话语祷告，接着祷告来行事。我们不要有任何有害于我们的这个坏习惯来影响我们的灵命。最后在这个祭祭方面呢，这边怎么讲呢？第八节第九节，你当为哑巴开口，为一切孤独的声音，你当开口按公义审判，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那表示说他的母亲叫他呢要帮助什么无助的人呢、啊？第八节那边讲为哑巴，哑巴就是说你看那个挂壶里面呢、啊，或者说不能自辩的，那这些人呢不能够自辩，他因着某一些原因可能他不能够讲话，或者他因着他穷的缘故，他没有那种钱，或者他被人家陷害，他不能够开口自己辩护。你呢作为王，你必须要为他辩护啊，为他辩护。而且呢第九，你要开口按公义判断了、啊啊，要按照公正的方法来判断，不要有任何虚情的啊，按照人的这个情面呢，而所谓的偏袒某一方，然后为困苦和穷乏的人辩屈。那些穷的人，这些需要的人，他们有时候的确会被一些有钱或有势的人呢来所谓压逼。那你身为君王呢，你必须要为他们伸张公义，为他们伸张公义。所以呢，这边讲说。我讲的说要维护呢困苦和穷乏的人。那母亲呢的教导呢，总是要孩子什么向善，总是要孩子做一个什么公义的人啊，这次才对的。他心里面总没有说要孩子做一个坏人，没有说孩这个母亲呢一生出来就希望孩子什么去做呢一个赌徒，没有的，对不对？也没有一个孩子要你说母亲叫你生出来希望你走去什么走去做一些妓女，绝对不会的。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母亲的话，那就不对了，那就不对了。让我来讲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简单的一个例子。那也是一个寓言的故事。那这边讲到呢，有一个母亲呢、啊，她本身是穷的，那么呢，她需要一件寒衣啊，她需要一件寒衣。那他就跟他母孩子说：“孩子啊，我天气很冷，我希望我有一件寒衣啊。”那孩子听了之后呢，哇，他就说：“既然母亲需要一件寒衣，他就说好，他就去外面看到外面那个店那边，店里面、啊、这个偷了一只什么针啊，然后拿回来送给妈咪。妈咪啊，这个针啊送给你，你能够拿来什么拿来缝、啊？”妈咪说：“针有什么用？又没有线。”这孩子就从一蹬脑子又想了，又去外面了， 去偷偷了一些什么线回来给他的母亲。母亲这有针有线了，你可以缝，可以缝一件这个寒衣自己拿来用。啊，这个母亲讲，哇，孩子你很好哦，你很本领啊。他没有责怪他到底从哪里来，没有问他在从哪里来，只不过称他好，啊，讲他很厉害。那这个孩子呢，就想说，母亲要缝这个寒衣啊，需要很多时间，啊，缝了久很久还是缝不出一部分罢了。那孩子又聪明了，他越胆子越来越大，他就什么，他就去偷了一件什么，一件寒衣啊，然后拿回给妈咪，我给妈咪这个衣服给你的，让你穿。那妈咪听了之后，啊，谢谢哇，你从哪里拿的这件衣服，很好啊，很本领啊。哇，这个孩子听了很高兴，他说哇，我做的东西母亲很高兴。但是呢，这个孩子他心呢，好像我刚才说越来越赶。然后有一天呢，他竟敢想到这个皇宫去什么偷啊，但是呢却被这个皇宫的这个守卫那种给抓了。那皇帝说要把这个孩子斩。哇，这个孩子呢，他心里就想，好，皇帝你可以斩我，但是有一件事情呢，我要要求你，在我还没有被你斩之前呢，我要见我的母亲。然后这个皇帝，好，我让你见你的母亲。所以呢，他就把他母亲呢召去，然后呢召去说，你的孩子要见你，他还没有被斩之前呢，他要跟你讲一件事情。那个母亲呢就躲到这个孩子的面前，这孩子呢就要假装的跟他要讲一低声讲话。当他要跟他母亲讲话的时候呢，他就把一口呢把他的母亲的耳朵咬掉。他讲，妈妈，我今天能够沦落到这个地步啊，都是因为你没有教我，你没有在开始我偷的时候呢你就警戒我，你就鞭打我，以致我今天呢落到这个地步，以致我今天呢要遭到砍手的这个刑罚。那这边就教导我们说，我们做父母亲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教导他们，好好的能够帮助这些无助的人，能够按着公义行事，能够维护这些困苦与穷乏的人。如果他们有需要的话，我们的确要帮助。如果有人在这个掉在地上，如果遇到一个车祸，我们基督徒会不会停下来帮助呢？会不会？我们应该的，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应该的。那让看一看啊，我不懂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新闻，有没有？无家可归的好撒玛利亚人在纽约街道上任由死亡，有没有看过这个报道？有啊。好，这个人呢，是一个所谓的好撒玛利亚人呢、啊，他是很好心啊。早上啊，凌晨六点多的时候呢，看到有一对一个男女他们在那边吵架。他吵架的时候呢，他就去看到这个男的好像要欺负那个女的，他就帮助。但是那个男的呢，却用刀呢把他刺了几下，他就整个人倒在那边。那倒下来之后呢，好久都没有人理他。那在这一段一个小时之内呢，有七个人从那边经过，至少有七个人从那边经过，但是呢，他们却完完全全的没有理会。那这表示说，人呢没有这个爱心。那我们身为基督徒呢，我们不能够到这样的地步，不能够让一个人呢任由他死亡。如果我们能够帮助，我们就帮助，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些所谓的麻烦，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要协助这些有需要的人。所以呢，我们做父母亲呢，我们必须要这样子的教导我们的孩子，能够为公义，能够有一个所谓的为真理而活的心，这样子呢才是合乎神的旨意。所以作为父母亲呢，作为母亲呢，对不起，作为母亲呢，我们看到了这是几点我们所要知道的。他们心里呢知道他们要教导他们的孩子，他们知道呢心里呢他们很关心孩子，他们呢也有在各方面呢教导孩子。我们的孩子呢要好好的来听父母亲的话。如果父母亲还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呢要把福音带给他，那是你对他尽上最好的这个孝心。 如果你的孩子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你也是把他带到主耶稣面前，那是你对他的教养是最好的一个投机啊投资。那么呢，将来呢，父母啊，孩子都能够一起的在天国里面一起享受神的这个喜乐。好，我们一起祷告。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下午能够一起的庆祝这个啊母亲节，叫我们看到，的确，母亲对我们一片的苦心，让我们能够好好的了体会，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表达我们的这一种的孝心，让我们能够有实际啊以啊实际的行动来表达，来爱护他们。来好好的尊重他们，让他们知道说有一个基督徒的孩子，一个女儿，的确是与世上的这个孩子不同的。让我们活出一个容神一人的这个生活，让我们能够见证你。主，我们把每一位的交托，无论我们这些做孩子的，无论是做父母的，都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啊照顾，能够彼此的尊重，能够彼此的珍惜，让你的名被高举。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